由，我们要彼此代祷，求主保守大家，路程上平安。我是在马来西亚做短宣，再过两个礼拜，师母会去乌克兰，跟我越南的学生在加拿大的越南教会，他们会一起。已经开了，有没有？可以了哈，不然都还玩这个。他那里有很多越南人在那里做生意的，居留的，其中有些第二代的，他们也盼望学英语，所以师母去。帮助他们去开家庭营，也开英语班，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大家不晓得谁有带圣经来的，有自己带圣经来，请你把圣经举起来。不多哈，待会我邀请大家打开《路德记》，假如大家不习惯。找的话是从旧约创世纪将翻过来第八本书，在四世纪以后的就是路德记。今天我们开始来看看路德记。我要了解一下我们当中有谁从来没有听过路德的故事，也没有看过《路德记》这卷旧约的短短的四章的书，没有听过，也没有路德的事情，也没有看过《路德记》的，请你举手。不多啊，好。那假若大家已经熟悉路德的故事，也看过《路德记》，事情会好办。不然的话，我邀请大家回去。翻开旧约，从创世纪过来第八卷书就是路德记，前后只有四章。我相信你看书很快的，坐下来十分钟就可以看完一篇，看得慢一点的十五分钟应当可以看完。大家先打开这个程序表，这里有今天讲到的大纲。我是盼望大家假若没有机会看路德记，或者很久没有看过路德记的话，我们翻开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找到15节到18节，我们一同站立同声的把它念出来。请站立。路德记第一章15节到18节，第一章15节到18节，没有圣经的可以跟隔壁的一起来看。我们找到同声念，请你念，我不念，因为我的普通话念的不准的不好，所以请大家同声念。拿尔米说：
看哪，你嫂子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请坐。这里是两个女人的对话，一个是拿俄米， 一个是他的蛇夫路德。事情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家看第一章第一节，当世事秉静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巴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四世纪就是路德记前面的哪一卷书？四世纪是犹太人背叛离开神，神就容让外邦来趁掠攻击，来欺负神的选民。结果450年，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遭殃受害，就是外邦的君王军队来攻打他们，掳掠他们，欺负他们。在危险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他们要归向神，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神就派士师来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手。但是过了一阵子呢，他们又忘记神，结果神又容许另外一个国家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军队来攻击他，这样前前后后回转求救，神派士师来，后来又忘记神，结果神又惩罚他们，他们又回转又求神帮助，就是不停的这样绕圈绕圈的受苦，前后450年。所以四世纪里面记载的都是打仗、遭殃、被欺负、受害，很痛苦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450年混乱的情况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家庭发生的事情。路德记一到第四章就是讲到这个家庭里面的几个家人所遭遇的事情。刚才我们念的拿俄米，他是好像整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一个人。这本书叫做《路德记》，是记载拿俄米的死父路德。但是呢，整卷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好像都是从拿俄米的角度体验他自己过来体会的东西，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整整圣经里面只有这样一短短的四章，路德记是从女人的角度来把事情看清楚然后说出来的，这个是他特别的地方。而且特别是在450年，在别人国家攻击欺负里面，有这样的小小一个家庭遇到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第一章，请大家注意，一开头就讲到国中遭遇饥荒。这里没有详细讲为什么会有饥荒的情况，是天灾呢还是人祸，没有很清楚交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450年不停的让外邦的君王军队来攻打他们、掳掠他们、来凌辱他们的情况里面，饥荒是免不了的事情。这里第一节提到犹大的伯利恒，那为什么要说犹大的伯利恒呢？原来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利恒，一个是在犹大省，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耶路撒冷的地方， 北边有一个省叫加利利省，哪里也有一个伯利恒，所以呢，这里讲清楚，让你不要误会，不是在北边加利利省的伯利恒，乃是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就是圣经在新约里面讲到耶稣出生的地方。这里提到的第一章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第二节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跟两个儿子，一家四口，本来是在犹大省居住的，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遇到饥荒，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要往东边去那些外邦人摩押的地方那里面去解决在自己家乡饥荒的问题。所以故事的开始是提到犹大伯利恒一个神选民当中的其中这位叫做以利米勒的，为了饥荒的缘故要离乡别井，把太太跟两个儿子带到东边摩押人的地方那里去求生。摩押的先祖开头是怎么样开始的？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犯罪乱伦生下来的哪一族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东边30里的一个地方叫做摩押人。这些人拜偶像拜得很严重，其中很虔诚的摩押人拜他们的神，其中一个要求就要把自己的儿女作为祭物献给他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外邦的一族的情况。第一章里面提到很多很伤心、很难过、很痛苦的事情。我们有圣经的，你跟我一起来看看。第一章第一节提到饥荒，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要离乡别井，跑到外邦人的地方，留在哪里成为寄居的，有家不能留，有自己的本乡不能停，还是要投，为了谋生的缘故去投奔外邦人。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只是饥荒的问题。这里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在第三节里面记载，在外邦的地方他去世了。不光他去世，这里说他们在哪里住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两个儿子也先后的去世了，结果就剩下拿俄米还有这两个儿子在外邦人摩押地方里面娶过来的两个外邦女子。所以饥荒离乡别井，要到外地成为寄居的，更可怜丈夫去世了，两个儿子也去世了，所以剩下呢是3个寡妇，两代都是悲伤可怜无助的情况。第一章接下去还是给我们 感受到当时的情况都是很忧伤很难过的。这里提到在饥荒的情况逃离自己的本乡去到摩亚的地方，但是后来大家看第一章第六节，当时拿俄米就听见耶和华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让家乡里面的自己的同胞，以前十年前饥荒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现在给他们有粮食，不会再像以前饥荒要离开本地本乡到外邦的地方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里说拿俄米就对两个外邦女子摩押人师父告诉他们，你们还年轻，你们早一点回自己的娘家，反正你们可以在家人解决 生活的问题，你跟着我，我是没有办法，而且因为我没有办法照管你们供应你们，所以你们跟我一起，我的愁苦就更难受。所以圣经里面记载，拿俄米就劝两个师父回娘家去，他说像我这样的年纪不可能再有丈夫，就是今天有丈夫马上生下孩子，生下孩子你们也不能等我的孩子长大来照顾你，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你们回娘家去。他是怎么说，他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第一章十三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这里就提到拿俄米所经历的饥荒、离乡别井，丈夫、两个儿子去的时候一家四口，但是后来丈夫、两个儿子都死掉了，结果成为寡妇，是无助的，没有可以投靠的。所以在这样的痛苦里面、困难里面，就吩咐两个师父的离开，不然的话，他说我看着你们我心里更难受，所以他说甚是愁苦。从他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耶和华伸手攻击他。路德记特别的地方是从一个女的眼光角度来看事情，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提出来。特别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常常我们都看见都是拿俄米在那里讲话，不然的话又是路德的讲话。首先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章里面哪一种的气氛，哪一种的情况是非常悲观、非常忧伤、非常无助的。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九节，当拿俄米劝两个师父回娘家的时候，结果一个就离开了，另外一个留下来。第十九节说没有回去，留下来陪着婆婆的路德跟拿俄米两个人就一起回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合成的人 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让我们晓得，原来拿俄米他们家以前在家乡里面大概是有钱有名望，大家都认识的，晓得他们生活不错的。现在呢，拿俄米带着媳妇路德两个人回去。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九节，我们可以晓得拿俄米虽然是离开家乡十年，回去的时候，这里提到合城的人都甚惊讶。为什么？因为看见拿俄米现在回来是跟媳妇路德两个人，而且从他的表情里面看清楚，拿俄米是穷困痛苦的情况里面。所以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大家看小字说，就是田的意思。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田，要叫我马拉，小字说是苦。甜跟苦按照味道来说是两个相反的，但是本来的意思，拿俄米的名字就是喜欢高兴。大家晓得有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里漂流，其中到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地方是水，拿要喝的水都是苦的，所以他们叫哪个地方叫马拉。所以马拉在希伯来语的发音是马拉，名字就是很苦。本来的意思，他的名字是喜欢，是甜。现在丈夫去世了，两个儿子也没有了。按照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强调传宗接代的这个想法，他是很可怜了，不光是无助，而且呢不会有后代，很可怜的情况。在拿俄米的角度，他的感受里面，二十一节提出来，我闷闷的出去，她是带着丈夫跟两个儿子，一家四口去了马拉的地方啊，这个摩亚的地方。但是现在回来，丈夫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只有其中一个媳妇跟着她一起。所以她说二十一节，我闷闷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还加一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怎么可以叫我甜呢，欢喜呢？你们要叫我苦难过。这个是拿俄米在传承的人欢迎他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这个孤单可怜无助的时候，他自己当时的反应。所以他说，你们不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不再是欢喜，乃是痛苦。但是很有兴趣的，路德记第一章开头是饥荒、死亡、寡妇、无助，但是结束呢就很不一样了。啊，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开《路德记》第四章，没有圣经的你可以看程序表，已经 把第四章最后的十七节跟二十二节列出来，我们没有圣经的，有程序表的，也可以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四章十七节跟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请念。四十二节，四章二十二节，同声继续念。而彼得，好，大家听我念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五节，可以的话你可以翻过去，不然的话你听我念马太福音新约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听我念第五节：撒门从拉合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士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是饥荒、逃难、死亡、寡妇，但是第四章最后的结束很特别，是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家看程序表，我这里列出来，请大家看一开头讲的背景。旧约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列出三点，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为恩情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的年代是主前二千多年前二十世纪的时候。事情是什么？是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我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神应许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要成为大国。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所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被召，就是神恩待亚伯拉罕，而且预言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这个是神应许犹太人的先祖成立的以色列国。现在你看以色列的国旗是一个蓝色的星，是两个三角号套在一起的，这个叫做大卫的星。以色列国叫做大卫的星是什么意思？就是整本新约圣经一开头就讲清楚，耶稣基督是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大卫这个系统是怎么样下来呢？路德记里面就在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神在整个拿俄米遭遇的痛苦困苦的情况里面来带领保守，让整个事情发展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很恩待拿俄米跟路德。详细的情况我这里不多讲，邀请大家回去用十分钟十五钟看真的短短的四章，你可以看见整个故事里面。你看的时候从拿俄米的角度他所表达所感受的来看， 但是也可以在其中了解一下一个困苦的家庭，两代的寡妇无助的情况里面，神怎么样带领事情一步一步到最后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这两代的寡妇后来就让我们看见神救恩计划的成就。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从哪里来？这里程序表说神恩眷寡妇路德，透过他的后代就成立了大卫的家，就是以色列国以大卫来兴起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连今天的以色列的国旗都是用大卫的心作为一个代表。我们再看这里提到的第三点，玛利亚跟肉身的父亲约瑟，在童贞女的情况里面生下耶稣基督。按理我们叫做公元啊，就是耶稣降生的哪一年，但是Bishop Usher 来算年代的时候算得不准，差了六年，所以耶稣降生的应当是公元元年，其实是公元前六年。这里提到神恩眷童贞女玛利亚，透过她生下耶稣基督，是神救恩计划赐下我们所相信所领受的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语的发音，希腊语就是基督，就是使神所拣选高立的哪一位。所以这里呢，三点在程序表里面，每一点三个，大概一千年。这三点的一千年，又一千年，又一千年，让我们看见神救恩计划的成就。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看见这位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我不晓得你现在翻开报纸看电视，你的心感受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哇，太乱了。我们香港来的人留意电视新闻，过去一两个礼拜香港乱得不得了。美国现在也是很乱，我们心里面会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们在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么办呢？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神是掌管历史的，连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代的寡妇无助的情况里面，神慢慢透过整个事情，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见神还是掌权，神还是眷顾属他的人，神还是让他奇妙的信实、丰富的恩典，具体的让我们去体验一下。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不多讲下面整个故事怎么样。假若你以前听过，但是很久都没有再看路德记，我还是邀请你自己回去看看，坐下来看一片，不会太花时间，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可以看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明白程序表我这里列出来的这三点是什么一回事。不过今天我们特别注意的，请大家 翻开第一章，我们注意的是13到18节，拿俄米跟路德两个女人的 对话。有人可能听过这段经文，不是听路德记的讲道，乃是在婚礼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念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念呢？通常都是在夫妻在婚礼里面交换这个婚约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事情。他们是借用路德向他的婆婆拿俄米的讲话套用在他们的婚礼婚约里面来讲。我们留心的来看，刚才已经念过一遍，15节，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到本国，两个儿子有两个媳妇，两个都曾经跟婆婆说我们要陪着你跟你一起，但是经拿俄米这样劝告以后呢，其中一个，大家看14节，就离开了。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第一章开头是三重的灾害，饥荒、离乡别井，再来丈夫跟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三个男都先后去世。所以第一章一开头，从拿俄米的角度来看，他是有三重的忧伤、痛苦、难受的事情。我们再看第14节，那里让我们看见三个女人哭在一起，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与拿俄米道别等等情况。所以是很悲伤、很难过、很痛苦的这样的第一章。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注意路德他的决定，他自己是摩押人，嫁给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婆婆过了10年要回家，路德决定跟着婆婆回到婆婆的家乡，离开自己摩押地的地方。所以我们留心来看第14节，这里提到这个路德跟拿俄米婆媳的感情很好，好到一个地步，14节，路德舍不得离开婆婆拿俄米，虽然婆婆劝他回去，你趁着还年轻再去嫁人嘛，解决生活的问题，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拿俄米劝他，你嫂子已经回去了，你也跟着回去吧。但是16节让我们看见路德的心态，他的心智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住在哪里住宿，就是陪伴婆婆，去什么地方都愿意去，到什么居留他愿意陪着婆婆居留。不光如此，大家看，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事情就不简单了。是怎么一回事？她跟婆婆的感情很好，舍不得，所以陪着婆婆，这个是感情的问题。但是到后来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就不是陪伴的问题了。他愿意放下自己本来的国籍，现在跟着婆婆。还有更重要的，整个故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拿俄米的神现在也是路德的神。这位神就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掌管民族的兴起衰微，掌管世界上所有的事件。当我们看报纸听新闻，我们作为基督徒觉得好像现在这个世界很乱，公义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神的恩典在哪里？神的信实在哪里？好像都找不到，都看不见，都不明白，很乱。但是我再说，你回去看看路德记，花十分钟看看整个事情，你就晓得每一个事情的细节，一点两点，慢慢慢慢慢，都是在神的掌控里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可以放心，神是信实的，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到底，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交托神。但是关键就是这位摩押外邦女子，她愿意放弃他们所拜的假神，愿意接受拿俄米所敬拜的耶和华，一生跟随这位耶和华，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少壮士子还是会缺失隐恶，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关键是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是拿俄米所相信的那位神，掌管人类历史的神，赐下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神，是满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假若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无论世界怎么样乱，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作为王，我们就可以放心把自己交托这位神。不看环境，还好的，我们定睛在神上，信靠他的话语，寻求他的引导，投靠他的带领。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是动荡的，是混乱的，我们还是可以放心。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你的人生、你的家庭遇到什么的困难，什么的痛苦，什么失望的地方，总比不上拿俄米的丈夫死掉、儿子死掉、寡妇无助、没有盼望。但是这位信实的神，掌管人类历史的神，眷顾保守属他人的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我们可以放心交托他。你回去再看第四这四章的时候，我帮你一边看一边在那里体会的神怎么样掌管这个家，带领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在整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 神的信息是我们可投靠的一位神。当你有这样的机会再看路德记，在这样的认识神的时候，就是你在家里或在接孩子的时候，在那里等的时候来看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去温习一下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交托他。但是问题是，你的神是谁？有人是相信钱、有钱，什么都好办。有钱的人不一定有健康，有很好的医疗保险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素质的生活。家里房子很大，但是你心里面可能很多波浪，让你不能面对你现在所遭遇的。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只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是信实的。他怎么样保守拿俄米跟路德，同样这位神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现在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不晓得你在人生现在有什么遭遇，今天来聚会的时候你带着什么的心态，但是现在就是回转归向神依靠神的时候，现在就是你可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把你心里的愁苦向他倾诉，把你的困难重担交给他，当将你的忧累赦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主啊，谢谢你，你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值得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你，你是顾念我们保守我们的神。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人生里面可能有风潮，婚姻家庭里面可能有挑战，我们在现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心可能动摇，但是主啊，当刚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安静向你倾心吐意，向你祈求交托的时候，求你就垂听祷告，让弟兄姊妹回去再看路德记的时候，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面见你，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可以体会你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困难来交托你。主啊，为着这个教会向你祷告，你知道我们需要牧者来牧养照管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同心仰望你，求你按照你的时候你的心意为我们预备是美好的。我们前面一个礼拜的生活交托主，求你眷顾保守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想念到应与崇拜，想到青少年人，主啊，求你都眷顾保守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是主耶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感谢主，你就是这样的眷顾保守爱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名求，阿们。